为什么专业影响力比人脉更重要？很多人在职场初期以为人脉就是认识很多人，于是忙着加微信、换名片。但真正决定机会归属的，往往不是认识谁，而是谁知道你、信任你、需要你时第一个想起你。专业影响力就是这样一种资产，当别人遇到你擅长领域的问题时，会主动想到你。这种被想起的能力无法通过刻意的社交获得，只能通过长期的专业输出积累。与泛泛的人脉相比，专业影响力有三个优势：它不依赖单个人的关系，它随你的能力成长而增值，它能在你换公司甚至换行业后继续跟随你。从组织的视角看，企业内部也有影响力经济。同等能力下，更容易被看见的人往往获得更多关键项目、晋升提名和稀缺资源。影响力本身就是一种绩效杠杆。更要紧的是，专业影响力能降低你的沟通成本。别人对你已有预期，合作时就不用反复证明自己，一句话就能进入正题。所以，与其把时间花在无效社交上，不如把时间花在让人记住你的专业判断上。影响力会替你说话，而人脉只是门铃。影响力的建设不需要天赋，更像一种复利投资。每一次清晰的表达，每一份高质量交付，都是存入的一笔本金，时间会替你把它放大。尤其值得注意，影响力是越早开始越划算的资产。你无法临时积累它，机会来临时才想起经营，往往已经晚了。影响力的建立还遵循一个朴素规律，先利他，后利己。当你持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与帮助，别人对你的信任会自然生长，机会也会随之而来。太早想着变现或索取，反而会让影响力枯萎。个人品牌的本质，被记住的能力，个人品牌的本质不是包装，而是降低别人记住你的成本。他回答一个问题，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你的专业能力，别人会说出什么？一个好品牌有三个要素：清晰、一致、有证据。清晰是说别人能一句话说清你做什么，一致是说你的言行和输出长期指向同一件事，有证据是说你有作品、案例或成果支撑。很多人对个人品牌有误解，以为是立人设、做表演。真正的个人品牌是把真实的专业能力用别人能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。人设会塌，实力不会。个人品牌还会随阶段变化。早期重点是让人认识你，中期是让人认可你，后期是让人需要你。每个阶段的打法不同，但底层都是真实的积累。检验个人品牌的简单方法，请三个同事分别用一句话介绍你，看他们的说法是否一致，是否接近你希望的方向。差异越大，说明品牌越模糊。品牌不是玄学，是可管理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每一次发言、每一个作品、每一次交付，都在往这个品牌里添加或削减内容。建立品牌的第一课是诚实。别把自己包装成不是的样子，别人迟早会发现。诚实的专业者才经得起一次次的检验。你也可以从一个小切口开始，先把一个细分话题讲透，再逐步扩展到相邻领域。小切口建立的专业感比广撒网更可信。最后提醒一点，个人品牌的第一受益者是你自己。他帮你筛选合适的机会，吸引同频的人，建立谈判底气。经营品牌的过程本身就是在经营你的职业未来。定位，你希望被记住的那个标签，定位是所有品牌工作的起点。你需要回答三个问题，我在哪个领域最专业，我为谁创造价值，我希望被用什么词记住。三个答案的交集就是你的定位。领域不必大，越小越好切。全站、全能这类词没有记忆点，反而是数据产品、增长实验、设计这类具体标签，更容易在别人脑中留下位置。定位还要和市场需求对齐。一个太冷门的领域可能很难建立影响力，一个太拥挤的领域则难以出头。找到有需求又不太挤的细分地带是定位的关键技巧。定位之后，把它写成一句话，我帮助某类人解决某类问题。这句话会贯穿你的内容， 沟通与作品成为你对外的一致信号。定位不是一次就定死的。随着能力与市场的变化，你可以收敛、延展甚至转换。但每次调整都应该是主动的，而不是被动的漂移。如果你的定位暂时还不清晰，一个务实做法是先选一个你做过且有成果的方向作为临时定位，边做边校准，好过一直不定位。定位时要警惕贪心。一个品牌最忌讳什么都想占，标签一旦超过三个，就等于没有标签。少即是多，是定位的铁律。定位也可以借用场景来检验，想象你走进一个行业聚会，别人向新人介绍你时，你会希望他说出什么？这个答案就是你的定位雏形。记住，定位不是自封的，而是被验证的。你对外宣称的标签，最终要经得起他人的回应与市场的检验。以结果反推定位，比先想一个漂亮标签更可靠。内容，把专业积累变成可被看见的输出，个人品牌的载体是内容。没有内容，影响力就只是想象。内容的形式可以是文章、案例复盘、方法模板、短视频或公开分享，关键是持续。不要等完全准备好了才开始输出。边做边写，边学边分享，是更现实的做法。你的成长过程本身就是别人愿意围观的内容。内容选题可以遵循一个公式，你踩过的坑加上你的解法。别人最需要看的不是你已经很厉害的样子，而是那些真实挣扎中得出的经验。输出时要注意结构化。一篇文章给一个结论，配一个框架，带一个案例，比洋洋洒洒讲十点更容易被记住，也更容易被转发。内容的数量与质量之间要找平衡。初期可以用高频练习手感，中期开始追求每篇都能解决一个具体问题，后期则以代表作定调。记住一个原则，内容是你的作品集，也是你的名片。每一次输出都在为别人脑海里的你添上一笔。写作时别追求词藻，专业内容的价值在于信息密度与可操作性。把一个方法讲得能直接照着做，比讲得漂亮有用得多。还要建立自己的素材库，平时看到的好案例、好数据、好观点随手记录，输出时就不会无米下锅。素材库本身就是影响力的弹药。渠道，在哪里建立你的专业阵地？内容之外，渠道决定了谁能看见你。渠道不必多，但要和你的目标受众重合。你的受众常在哪里，你就该在哪里持续出现。企业内部渠道常常被低估。项目复盘、内部分享、文档沉淀，这些都是零成本建立影响力的地方，且直接影响你的晋升与协作。公开渠道则要选择与内容形态匹配的平台。文字型内容适合文档社区，方法型内容适合图文平台，表达型内容适合视频或直播。跨渠道要有主线，在不同平台发布的内容可以换形式、换表达，但核心主题要保持一致，否则受众的认知会越来越模糊。建立阵地要讲究节奏，与其同时在五个平台浅尝辄止，不如选定一两个主阵地深耕半年，让影响力在固定地方积累出厚度。最后，渠道是放大器，不是来源。影响力的来源永远是内容质量与专业深度，渠道只决定它被放大的倍数。判断渠道是否合适的标准，你能不能在那里持续获得正反馈。有反馈才会有动力，正反馈是影响力建设最重要的燃料。渠道选择还要考虑时间投入。图文类输出可以反复被搜索到，性价比高，直播类虽然即时互动强，但时间成本高，量力而行。一个常见的误区是把影响力等同于粉丝数。真正的专业影响力是目标人群对你的信任深度，而不是路人甲的数量。十个深度认可你的合作者，胜过一万个围观者。专业分析，个人品牌建设的数据与框架对比。据行业调研样本约1800份职场知名度与机会数据观察，在同等能力背景下，持续做专业输出的人，获得的关键机会数量约为沉默者的三倍。 可见度直接影响机会分配。这里引入一个常用框架，影响力飞轮，专业积累驱动内容输出，内容输出带来受众反馈，反馈反哺能力提升，能力提升又强化专业积累，循环往复，越赚越快。与传统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对比，传统观念认为做好本职工作自然会被看见，把影响力寄托在他人发现上，结果常常被埋没。飞轮模型强调主动输出与循环增强，让实力可见，可积累，可放大。一个真实案例，两位能力相近的工程师甲只做项目不写总结，乙在每次项目后发布复盘文章，两年后乙在行业内被多次邀请分享，职业机会明显更多。落地度量指标建议跟踪内容产出量、受众覆盖数、被邀请与主动咨询的次数三个指标，按月度记录、季度复盘，形成自己的影响力仪表盘。执行清单，本月确定定位并写出一句话定位语，本季度发布四篇结构化内容，半年做一次影响力复盘并调整渠道投入。从数据还可以看到，影响力的护城河来自持续更新。那些停更超过一年的专业账号，关注者流失率明显上升，可见影响力需要不断维护。需要提醒的是，框架只解决方向，不解决执行。飞轮再漂亮，也要靠你每周的真实输出来转动，行动永远大于模型。口碑与信任，影响力的真正底座，内容带来知名度，但真正带来合作与机会的是信任。知名度让更多人知道你，信任让其中一部分人愿意把重要的事交给你。信任的建立靠一次次稳定的交付。承诺的事情按期做到，问题出现时主动担责，这些日常细节比任何宣传都更有说服力。口碑是会复利的资产。一个满意的合作者会把你介绍给下一个，而一次透支信任的失误，可能需要很多次成功才能修复。面对负面评价，正确的做法不是辩解，而是快速修正并公开复盘。坦诚面对问题，反而能赢得更多信任。还要注意保护你的品牌边界。不是所有机会都值得接，与定位无关的邀约会稀释你的标签，学会选择性拒绝。把信任当作本金来经营。知名度可以靠短期运营拉升，信任只能靠长期交付沉淀。两者齐备，专业影响力才真正成立。信任还有一个来源，为他人搭桥。当你愿意把自己的人脉与资源介绍给他人时，你也会成为他人愿意信任和回馈的对象。要警惕口碑的脆弱性。一次服务失误，一个不负责任的承诺，都可能让多年的积累受损。对口碑的珍惜，要体现在每一次小事上。从零到一，个人品牌的启动清单，本周完成三件事，写出定位三问的答案，形成一句话定位语，整理一份已有成果清单。本月完成两件事，选定一个主渠道并建立内容计划，输出第一篇能代表你水平的作品。本季度完成一件事，把作品拿到真实场景中检验，比如分享给同事，发布到平台，收集反馈并迭代。过程中接受一个现实，影响力需要时间。前三个月可能无人问津，坚持到第六个月才会开始有人主动找你。同时给自己设定边界，输出的本质是分享，而不是讨好所有人。你只需要被目标人群记住，不需要被所有人喜欢。最后，把个人品牌当作一个长期项目来经营。它没有终点，只有不断积累的复利。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时机。启动清单的每一步都不难，难的是连续执行。建议把内容输出固定到一个时间块里，比如每周固定的两个小时，让动作变成习惯。最后，不妨把目标写小一点，这个月让三个人因为你的一次输出而记住你。小目标更容易达成，达成的正反馈会推着你走向下一个小目标。不要等到完美才出发。你的第一批内容一定不完美，但那是你建立影响力的必经之路。先完成，再完善，是新手最该有的态度。常见问题，问，内向的人适合做个人品牌吗？答，适合。 个人品牌的核心是专业输出，不是外向表演。文字内容、深度案例、方法文档，都是不需要社交能量就能完成的方式。问：工作忙，没时间输出内容怎么办？答：把输出嵌入工作流。项目复盘、会议纪要沉淀、工具模板化，都是顺手就能完成的内容素材，不必额外找时间写长文。问：个人品牌会不会让人觉得高调？答：高调与否取决于方式。分享经验、帮助他人、提供价值，传递的是利他信号，刻意炫耀才会引发反感。内容对他人有用，就不会被当成高调。问：应该先做内容还是先立定位？答：先做粗定位再输出，边输出边校准。完全没有定位容易散，完全等定位清晰又容易停滞。粗定位加持续校准是最务实的路径。问：换了行业，个人品牌还有用吗？答：有用。可迁移的部分是方法论与表达力，新行业需要重新积累的是领域认知。旧品牌是背书，新品牌要围绕新领域重新生长。